所以你就知道嘛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很清楚的，当到我们一发作的时候，心脏一发作，肉体一发作的时候，我们一定知道我们是罪人。所以所以我的女儿啊，她小的时候，她跟爸爸说，她爸爸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能不能给我看到底夏娃长得什么样子？我说你等一等，我一定告诉你夏娃长什么样子。所以等有一天她生气，好像这个大火山爆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就给她看，这就是你祖母的样子，你夏娃的样子，你看见吗？人堕落以后那个样子就这个样子。但是呢，你知道当她没有发作的时候，她简直像天使一样。我们真的，所以我现在我们才懂得什么叫掌上明珠啊。如果她脸真的像天使脸，你说这是掌上的明珠；如果她火山爆发就像那个夏娃的脸，那你能说掌上明珠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好起来好得不了，像天使一样，但是爆发起来那地大震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这就是我们的难处了。在谈恋爱的时候，那么在决定要不要走到地毯那一段的时候，看到对方又温柔，声音又很好，就好像这个小鸟会很会唱歌，而他可能真的会唱歌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如果结了婚以后，那么我每天早晨起来都可以听见小鸟唱歌，不是很好吗？所以他们就决定走到地毯那一段。结果没有结婚多久以后，才发现的不是小鸟唱歌，是河东狮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呢，今天不光是女的如此，男的也是一样啊。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肉体里面嘛，我们本来就是在亚当里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好的时候是救人，你看见吗？你看不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说，隐藏的肉体就是救人，发挥出来的救人，彰显出来的救人就是我们的肉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不要人告诉我们肉体什么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失败的经历，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些都是什么，都是小狐狸。所以你好好的对付他，不错，弟兄姊妹。今天我们身上仍旧有病菌，但是不是说我一定非生病不可。我们如果生命力旺盛的话，你看见说，虽然我口腔里满了许多的病菌，要细菌也好，但是我不生病。但是什么时候我口腔流血了，你知道我病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呢，我们胜过罪，过得胜的生活，能够成圣，不是说把罪根拔起来了，不是，罪仍就在，但是呢，我们能胜过罪。今天细病菌仍在，但是我们是个健康的人。所以在身体上，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，不是说他没有病菌。我们说一个人在属灵上，我们说一个人很圣洁，这不是他没有罪，他能够胜过这些罪，原因很清楚的，就是靠着十字架，也靠着是复活生命的大能，就能够致死这些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。那么这个就叫做给我们擒拿狐狸。所以要知道，在这一段日子里，今天你怎么能够让这些葡萄开花，然后最后那个结果呢？你就知道说，现在这个生命在成长，不是吗？你一看见花，你就知道没有多久就有果子了。那要紧就是在花跟果的过程里面，谁要把它拿走了呢？那就是这些狐狸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变成贫穷。我们知道说，基甸的时候不是说在耶斯列平原没有丰收，太多的丰收了。当你看见一片黄金褐田的时候，你正想把它收割，你正想把它放在你嘴里面的时候，没有想到在这个东方的人，在特别在沙漠那一带的人，你看见吗？他们这些带着帐篷，带着锅碗瓢盆就来了，然后呢，在你还没有把黄金的禾场吃到嘴巴里以前，他们已经把它拿走了。所以以色列就变成极其贫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在花园，在基督里，他可以贫穷，他不应该贫穷。但是原因在哪里？要给我擒拿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。因为我们葡萄正在开花，因为我们知道葡萄开花了以后，很快很快就要结果子。那结果子，在结果子以前，你看你必须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。那当然有的人说，我发脾气，我这样我还是上天堂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就是你这个生命不能长进啊，对不对？你开花是开花了，但是问题就是要在整个结果的过程里面，枝子 那果子给吃那是最后的，但是小狐狸专门把你枝子拿走了。那弟兄姊妹在这样，你后面看见是这样，但是你没有果子嘛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，你懂吗？什么意思呢？到了春天你应该怎么样？应该有结那个青果才对啊。那么从春天到夏天，那这个时候风吹雨打，你应该住在树上啊，你怎么样不要随便给摇下来啊。如果你经不起考验，在春天到夏天之间，结果一个青果都没有。所以主耶稣到树下看见都有叶子，但是一个青果也没有，就咒诅那无花果树。意思什么呢？意思要告诉你不要骗人了，你里外要一致才可以啊。所以许多人读那段时间不明白，说是没有收成的时候怎么主耶稣还咒诅呢？不要忘记，你只要青果，特别经过春天，经过春天你有了青果就表示收成在望嘛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从开花到结，从青果到那里还有很多的故事，你要不要经历起考验呢？你经历你肉体的考验，你能够让你多打几次雷吗？因为这么你明白吗？你希望说很多人得救啊，很多人这个你希望很多人得救，很多人悔改归向主。但是呢，你看见吗？你没有结婚以前是新娘讲，是女的讲话男的听，到了蜜月的时候男的讲话女的听，到了蜜月以后呢男的女的大声讲话，邻居在那听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真的这样爱主，你说要把福音传给别人听，别人能相信吗？当然不能相信。所以不要以为狐狸是小事情啊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传福音哦。你说现在我们要宣教，我们要到很多地方去，弟兄姊妹，只要一次你发一次脾气，只要一次你怎么样一次就够了，这个人就说我不要信耶稣了。我常常觉得每次在美国啊，我们这个送婚礼很简单，没有像今天在台湾那么重的，有的时候送被单呢，有时候送盘子，所以有的一送盘子送一打的盘子。那我常常喜欢做一个实验，如果你送给新郎新娘12个盘子的话，那我希望到他厨房里去检查一下到底还剩下多少个盘子。很多的盘子当时飞碟就飞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觉得这是可笑的事。蒙恩得救的人只要肉体发作，只要小狐狸在那里一动动手脚，你看我们就上当了。所以不要忘记一定要擒拿那小狐狸，在开花以前。所以你看一面讲葡萄开花嘛，你看了吗？在开花以前到果子开花有希望了，因为只要开花结果就有希望，那个希望在哪里？有一个结果的应许在哪里？那弟兄姊妹，你高兴得很，那你是最后为什么没有结果呢？在哪里？就是我们的肉体，就是我们的小果。同样的，无花果也这样。所以一面讲的葡萄树，一面讲的无花果。无花果是渐渐成熟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那是成熟是个轻的小果，那个果子像 cherry 一样大。那么普通的很涩的，除非你很饿，否则的话吃起来很难吃，但是起码可以充饥的。所以那一天本来主耶稣饿了，他想我可以拿这个充饥，就连这个都没有。所以可见什么？可见从春天到夏天经不起考验，明白吗？从开花到结果经不起考验，小狐狸就拿走了。那么不光还有世界天摇地动，然后呢这个无花果树一摇一摇，你看见就摇下来。所以圣经讲的无花果树落在地上，就表示说为什么后来主耶稣最后看见无花果树竟然找不到无花果树，他经不起考验嘛，一点的苦难就不行，一点难处就不行了。所以最后你看见吗？一个一个都掉下来，他不一直住在那个无花果树上。所以难怪主就咒诅无花果树，就是说你既然这样，你何必呢？你没有果子，主对于无花果树的目的旨意就是要果子。你既然没有果子，我干脆叫你从根一起枯干，远远看过就是光秃秃的，这样更诚实一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这里讲的无花果树，这里讲的葡萄树，讲的开花，不要忘记，这就告诉我们应许在望，这样结果就要开。所以现在你明白没，弟兄姊妹？基督徒有开花的那个阶段，也有结果的那个阶段。刚刚得救的时候，特别早期的时候，在这第一个花园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基督的美丽可以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，没有疑问的。而且人今天你也看见神的荣耀，我们也得着主的称赞，多么好啊，多么幸福啊，多么快乐。这就是每个基督徒应该经过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主不是只给我们一座花园的，主要给我们第二座花园的，就是到春秋天的时候，你看见说哎，现在不只是花，现在花呢就变成了什么？就变成果子。但从花到果中间有小狐狸，所以呢要捉拿这小狐狸。 好了，我想这个多半就是当我们在第一个阶段，属于基督徒生活第一个阶段的时候，我想我们要我们所经历的，就像这里所说的。所以当你真的有这些经历以后，你一定会有感想，你一定会有感触，所以你对整个的经历，你会发出下面的话。所以良人属于我，我也属于他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那我既然是百合花，所以我当然也是他牧放的对象。所以在这个园子里面，不只有我，也有他，是他在磐石穴里面看见我，我也在磐石穴里面看见他。所以现在呢，我要说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不过因为这个还在初刚开始的阶段，所以这个良人呢，还这个苏拉米女人还是自我中心，她的话还是很多的。一个话多的人就表示他喜欢表现他自己，所以你看见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，你看见说话的都是苏拉米女，听话的乃是我是父亲。这个所罗门不是没有说话，说话并不多，或者是被引用的话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，现在起码他能说良人属于我，我也属他。良人属于我，我也属他。你看见很明显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我是中心，所以良人属于我，我也属于他。那等一等，你慢慢的到了第二座第三座园子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说，你会发现说，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你看那个中心调过来了。所以等一等，你看见到第二个循环，到第三个原子的时候，第一个原子你看见这个苏拉米还是以自己做中心的，但等一等，你到了第二个循环的，又到了第二个春天的时候，哎，现在你看见说进步了，他不再说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于他。在第六章第三节，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见他那个属灵的进步。所以你看，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虽然如此，两道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于他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。你看这是何等幸福的一个描写。现在这个苏拉米女真的好像活在爱的甜蜜当中，一切那样的美好。但是呢，美中有一个不足的地方。我的良人呐，求你等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要转回，好像羚羊，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。这个比特山呢，是分离的山。不错，现在我们在圣灵里面，我们在至圣所里面，我们能够享受所罗门的同在，我们有这么多美丽的经历，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什么？我们还有一座山叫做别离的山。什么叫别离的山呢？你记不记得在2000年前门徒们和我们的主别离的时候是在橄榄山？所以这就提醒我们说，不错，虽然今天有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在圣灵里面能够在至圣所与主面对面，我们能进到至圣所，就好像歌中的歌一样。但有一件事我们还得要记得，就做主的身体来说，他已经升到天上，他已经离开我们了，所以他是在橄榄山和我们分手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一个人越爱主，一个人越觉得虽然一切是平安，虽然一切是喜乐，但是好像这里面有一样东西不能满足，因为一点都没有错。自从我们的主升到天上，他应许我们有一天要回来，要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，到那个时候是新郎和新妇真正相遇的时候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在地上虽然我们能享受在圣属灵里面所有爱的交通，感谢主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能够住在园子里，能住在基督里，实在是好的。但是我们还得要记得，在伯大尼主与我们分手的，在橄榄山主与我们分手的，那个山叫做比特山。比特山就是什么？就是橄榄山。 所以这里说，我的良人呢、啊，求你等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，等到时间到了尽头的时候，求你转回，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彼得山上。所以到那一天，我们的主脚要踩在橄榄山上。所以这个可以说在花园里面最正面的一部分，但这个不表示在这一段